无论碰到任何遭遇，碰到任何情境，碰到任何一个状况，他都能够以智慧去抉择，能够以智慧去做正确的回应，那个在调教的才是真正的如来的应供，他不断的能够做正确的回应，那个叫做应。所以应不是只有供养这个意思，他是时时刻刻都是用能够用自己的智慧去面对啊，他自己所遭遇到的人生。如来应正等觉，非作非非作，他既不是去一定要去做什么，也不是讲说他不去做啊。那么非果非因，他如来这是这个世尊，这也不是果，但也不是因，非相非所相，他既不是所表现的色相，也不是也非他啊，也非那个不是那个色相，非说非所说，也不是他所说的文字，也不是说他所说的文字不是啊，非觉非所觉，也不是他的觉性而已，或者是他所觉啊的那个对象，作与非作，是因是果，是相非相，这都是错的。因为有了这种问题，是因为我们产生了执着，有了分别心，我们在那个地方就不能够真正的相应，所以就会造成我们心理上的一些种种的冲突、不平衡、痛苦，都从那里来的。如来那么即诸法无我，如来的意思也就是无我啊。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那个我啊，这个我要去掉真的很难呢。从小的时候就一直哈、啊，就拿郑老师当比喻吧，我的名字就叫做郑时言，你知道要把这三个字去掉有多困难吗？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拿一个橡皮擦把它涂掉这个问题，是要从心中把这个东西抹掉就很难。如果有人这么讲说，郑时言你算什么，你算老几，我的脸马上可能也会就要起红起来，而且马上要去追问他，你为什么对我这么样不礼貌？可是话又说回来，人难道就是随时随地走到那里无所谓，让人家爱怎么讲就怎么讲，真的就是这样生活吗？所以如来非那样子也非那个样子，那你要怎么样？你现在要问郑老师，那你要我怎么样？请问你要我怎么样？我要你怎么样？我没有要你怎么样啊，佛也没有要你怎么样，要你的心清清楚楚啊，要你明白啊，你不要在那个地方，不要因为被人家非难，气得马上突然间心脏准备点你啊，也不要因为人家啊这个赞美，你就已经高兴的昏了头。我以前不是跟各位讲过吗？以前那个乡下的野台戏里头啊，公这戏音我不听高音嘛哈，这个是听高音嘛是笑戏哈，啊听高舞呢是靠戏哈，就是程咬金呢、啊、是笑死了啊，程咬牛哈、啊、是哭死的。为什么？因为一场战争打下来很难打，终于打赢了，所以很开心呢、啊。所以程咬金很开心，结果太高兴了，就高兴死了，所以啜泣。可是这消息传到他的儿子天高无那里的时候，他太伤心了，因为爸爸死掉了，哭一哭以后他也死了，大概他们都有家族的心脏病的遗传的样子，就出现这个状况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人的心你是高兴的时候你也会失衡，你是不高兴的时候也是会失衡。所以佛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要这个平等啊心来看他，要妙观察智啊来看他，这是过去在这部经里头一直告诉我们的。所以在六祖坛经里头，他也就告诉我们要出入即离两边，你必须要在这两边里头，不要执着在一边，你把它看清楚，你应该怎么做就该怎么做吗？那么如来呢啊，那么运非义非不义， 什么是运呢？色受想行识就是运，五运身就是你的身体，你的人生就是五运身所构成的。可是如来啊，运跟运的关系，跟你现在人生这个关系，非义非不义，它不是这两个完全不同，但是也不是这两个完全相同。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正是那个如来的投影。可是我们既然已经投影出来了，这个影子就不是那个如来。这件事情就像洞山禅师所讲的嘛，当洞山禅师一路上都在参透的云言告诉他，就是这个。洞山禅师一路上都在参透什么是这个，所以有一天他在过河渡河的时候，看到他自己河里头的自己的倒影，才发现自己的人生很像倒影，自己真正的五蕴身好像真正自己的如来。然后他有很深的体验体会，他发觉，他才写了这个啊，这个很感动人的《洞山记》。他说：“切记从他命，条条依我书。你千万不要从外头去追寻自己的真我，那些东西要别人赞美，要追求比别人好，要胜过别人。但是也不是告诉你，你不要胜过别人；也不是告诉你，你不要得的，不人家赞美你就想要逃开，不是。”但是你并不追求而已，切记从他命，条条以我书。人一旦开始执着在这里，以这里为我的时候，就会距离那个平安的自己越来越远，就会距离我们自己心灵上的那个平静会越来越远。你有没有觉得，外国人哈，平常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他事情做得不错，你赞美他。你说哦，某某人，你这件事情做得真巧妙，或者是你这个报告写得真好，哎，你这个见解我很欣赏。但是大部分的外国人比较倾向于怎么回答呢？他说谢谢你，我很高兴你会欣赏我的观点，他会这样欣赏。可是中国人台湾人都差不多，只要华人都差不多，人家赞美的时候他赶快要逃开，啊不啦不啦，我是凊彩写写而已，我啊你不是等了足认真写的时候，你不就更厉害，好像或者是人家赞美他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好像自己觉得就是哎呀没有啦，我这个不敢当啦，不敢当啦，我们好像对于这样一个东西很不自在的感觉。其实一个没有障碍的人，当别人给我们批评的时候，他是稳定的；当别人给我们赞美的时候，也是平定，也是稳定的。其实这颗心，这才是我们真正所谈的如来，这颗心才是真正涅槃以后的心。所以有时候很难呢，顺境里头你要维持稳定哈，还比较容易；要在逆境里头还能够维持稳定，就很不容易咧。啊，所以各位在五蕴身里头。啊，我们的色受想行识这个生命世界，我们很清楚。我们学佛学到今天，已经慢慢这部经已经讲到，已经到了接近尾声了，已经慢慢都要到收尾的这个阶段来了。我们也很清楚，他告诉我们啊，这个法就是你就继续生活，而且你应该用。应该有的戒律，应该有的善法，好好去实践大圣的人生啊！你应该创造一个比较幸福的人生，可是你却不要太在意你自己幸福不幸福，你不要在意成功或不成功，问题是在这里呀。所以如来一应呢，义 既不是义，也不是不义啊，跟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这里呢，我们给各位再给各位啊说明一点。我们的人生，这一个所谓五蕴的这个人生，如果我们照《菩萨璎珞经》啊所讲来看的话，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你的人生，你的这个五蕴的色身，它正好就是你的正报，它就是我正报。你所处的家庭环境山河大地，就是你的依报。这就是一正报两个人的结合， 啊，那这个正报就是你过去你所有的这些事，万法为事，你形成了现在的这个无蕴色身。可是这个无蕴色身却有一个依报，这个依报也是你自己选择的，你是选择来这个山河大地里头来生活的，这也是跟你的事有关系的。所以正报依报都是从事那个地方演出来的，所以万法为事的原因指的是指如此。所以有时请各位留意吧，谁都喜欢啊做高床广屋啊，但是八关斋戒却其中有一个你必须守的戒律，就是啊不住广屋啊，不卧高床，也就是说不讲究自己住的啊或者享有的这些奢华的东西。他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这样子。可是没有其他的环境给你招待的时候，人家用五星级的那个总统套房招待你的时候，难道你要去跑出来睡在走廊吗？所以不是这样子，也不是那样子。所以我们清楚了解这个道理，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就最自在了。这生命世界里头对于五蕴的东西，我们既然啊投入这个臭皮囊里头，它就这么奇怪。我们看起来每一个人都是有手有脚有脸有眼睛有鼻子有耳朵有嘴巴有牙齿有舌头，我们看起来都一样，但你仔细一看没有两个人会一样，真奇特呢。不止脸不一样，连指纹都不一样，通通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人格只能够大列归类说这样子可能是什么型的，那样是什么型的，但是每一个人的人格的特质也都会不一样，那个无蕴身就是不一样。可是他告诉我们，如来对于这个无蕴身来讲，非异非不异，意思是说，其实现在正是因为我们自己执着在自己的人我跟法我里头，自己执着在自己的身体、自己周边所有的依报以及正报的这些东西，我们总觉得这个脸是我的，这上面如果有一点不好看，我就觉得很在意，这是我的正报的一部分。我的周边，我所住的环境受到了一些影响，这环境我心里面很难过，会啊。有一天我出来工作完了，晚上回去，我看了以后我吓了一跳，我住的地方有一个公园，那个公园呢也不晓得怎么样，派了一队人马就把那些大的树通通都砍了，要把它理成平头了。看了以后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愣在那个地方，然后觉得这个依报突然间变了，但是现在也接不回去，人家都运走了，那你要怎么样呢？所以还好第二天这个一大早就好多个人就反应去制止，说这些树这么漂亮，你为什么把它砍成那么矮干什么，那这么大的树都把它砍掉了。后来只砍了一部分，所以我们那里就好像突然间这边都头理了一边，有一边没有理，不过也很好。可是这个依报改变了以后，你也都要去调试啊，可是刚开始总是调试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人要在生活之中啊，这里面这心里头要去调试这件事情，你必须要清楚。当我们执着在这里的时候，执着在一个一定这样而不是那样子的时候，我请问你，你会不会觉得看到有一些年轻人把头发染成这里一块绿的一块红的，有的把它理成看起来奇形怪状的东西，你会不会看了以后很难过？我告诉你，我们学校有很多老师，他跟我讲，我最近常到学校里头去，刚开学，那有些老师跟我讲，当老师，尤其是高中，现在是他爱怎么染头发他就怎么染，而且我们还不能随便讲他。我说是啊，怎么样？不过我每天看到他那个样子，我就很难过，我嫁不下去啊！我突然间领悟到说， 没错，你对于周边的这一些医报的这个世界，我们一旦有这样子啊，会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心也是不稳定的。各位，你了解我举的例子，你了解吗？但是你一定会这么想，老师，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这里面真的是，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都可以随遇而安？我说，也不是这样说的，也不是这样说。我们只是告诉你，心里面的一种现象就是如此。我们那么容易被锁住，我们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规规矩矩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负起责任的，这也没有什么错误。人活着就是要这些东西。可是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些家长看到自己的小孩子他一点都不负责任，晚上搞得那么晚还在网络上不肯下来啊，最后好几科不及格啊，他又怎么样能够适应得下去呢？可是你面对这样的小孩子，如果你面红耳赤的又把他骂了一顿，那么亲子之间是不是更紧张？是不是有更多的困扰呢？我讲这样子的例子，就是告诉你，无论你碰到周边的医报的部分是怎么变，你还是要用那个如来的那个所谓的涅槃的这颗心，清楚的去做回应，而且早就应该清楚的回应，而不是等到他好几颗不及格才要来回应，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如来呢，那么与解脱非易非不易。如来我们讲解生命的部分，我们从内心里头那些很严重的自我中心执着成见偏见里头解脱出来，那是不是我能够从种种的这些事里头解脱出来就叫如来呢？他说不是，你当中解脱出来以后变成什么都不是，变成空，那要变成什么？完全解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这样叫做断灭。所以也不是这个样子，所以非易非不易啊，它并不是完全跟解脱相同，但是也不是说不是解脱。那你看到这里面它的一个巧妙的说法，就是要把这两个东西既能够分得清楚，可是要让我们的心能够保持这个地方很敏锐的一些回应啊。那么所以如来非作非所作，远离攀缘啊，故超越一切诸系论法，此即如来。所以如来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说，如来就是如所从来，那不对，那如所从来也不对。为什么？那无所从来怎么办？那你又讲说，那如来是无所从来那个空性，那又说不对，那无所从来完全解脱了以后变成断灭空，所以也不是无所从来。所以我们看的经文啊，它的在这个地方是如来者即是如所从来，同时也是无所从来的啊。这样子来看的时候，真的是人生既是要去如所从来的造梦，也必须要怎么样认清无所从来的觉梦才可以呀。那么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能够体验到这一件事情，我前好像是昨天吧，偶然间打开电视，我就看净空师父在讲经的一段，他呢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人如果把这个我的部分，我的执着能够完全放下来，放下来了以后，那么你的心自然就清净，这一些周遭的事物顺逆成败贵贱的东西就无奈你何，就无奈你何，你的心自然就会稳定下来。不过人并不是只有为自己的心稳定下来而已，而是稳定下来以后，你还得去站在如来地，又回到如所从来那边，好好的去生活，好好的去创作，好好的去把这个人生过得更充实一点，去共同与释迦文佛 去参战这一个庄严的这一节庄严佛法。那么这么说来，我们也请各位稍微去注意一个另外一部经，就是华严经。华严经这部经啊，它一共有九会，这九会是每一次都每一次的每一会呢，都是一次宇宙人生宗教大会。而这个总召集人呢，那当然就是佛陀，就是世尊。可是每一会的那个主持人呢，那个主办的菩萨呢，都不一样，而且他每一会在开会的地点也都不一样。那么第一会呢，他是在菩提场开的，那个会主啊，这个主持人呢，是普贤菩萨。这一会里头第一品经呢，是谈世主妙缘品，谈世间主，所以十方来的菩萨都在赞叹佛，赞叹佛的光明，赞叹佛当时在那个大会上，他在那里山河大地变得如此的庄严树木花草变得如此的庄严，整个的环境气氛变得那么的庄严，那个就是依报。那是不是突然间变得如此的庄严呢？不，你有没有觉得你心情比较好的时候，你去看那所有的花草树木都是很庄严？你有没有觉得你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去看看那些山河大地都很庄严？你有没有觉得你心里面没有什么障碍的时候你跑到屋顶上去看，不用到101，你就在你家里屋顶周边看一看，都觉得它很美。你用不着跑到高山上去赏今天晚上10点最亮的月亮，你就在你家屋顶虽然朦胧之间，你也会觉得它一样的美。问题是在那个地方庄严，所以你看到整个的山河大地全部都变庄严，而且这个山河大地是遍十方界同时庄严，是在所有的世界，所有的这个华藏世界，每一个香水海，每一个香水海里头的每一个世界每一个世界里头又有无量香水海，每一个香水海里头都有一个世界，每一个世界里头都有佛在那个地方在开这一次宇宙人生的大会，而那个同时那个一正报都如此的庄严，这样你可以了解吗？那么好，现在这个时候所有十方来的这些修行圆满的菩萨，却在那个地方急问一件事情。第一件问的事情是什么？问什么是世间主？谁才是这个世间的主人？谁是这宇宙真正的主体？就是不断的在问。佛呢，这个时候此间放光，此间放光就是说这个嘴巴张开来放出的光明，但是他没有用语言表达，但是却说无说之中，却无说里头就说了一切。他没有说什么，却说了一切，也就是说他不是用语言来说的，他是用如实法来说的。那他用如实法又说了些什么呢？你看他呢，接下去用言说法说的时候，却看到他说，其实就你个人而言，你正是你的人生宇宙究竟的主人。就一个菩萨而言，那个菩萨世界里头，他就是那个菩萨的主人。也就是说，不同的心量一直到更宽广的，所以这整个宇宙里头最后终究最核心的那个主，那个主是谁呢？他就把那个主请出来。那个主你知道是谁吗？是释迦牟尼佛，是毗卢遮那佛，是毗卢遮那佛。所以经文里头是这么讲，是无量劫以来，是所有的菩萨 都是以毗卢遮那佛所共修持的。那么毗卢遮那佛就不是一个人格的，不是一个人格化的佛。释迦牟尼佛呢，也是从那个毗卢遮那佛的那个圆满、那个光、那个觉照里头成就释迦牟尼佛，而成释迦牟尼佛同时就是那个无所从来的如来，同时也是释迦牟尼佛如所从来的释迦，他是来这个娑婆世界化导我们的导师。那再来看每一个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来自于那一个毗卢遮那佛的佛性，都是那个佛性依据我们的因缘形成的每一个各个不同的自己，每一个各种不同却以为自己那一个自己其实都只不过是一堆资讯而已，但他以为他自己有一个我，其实没有。你要珍惜你自己的人生，要以开心的态度去生活，要以一种比较礼赞的态度去生活，这件事情也同时等于礼赞了那个无所不在无在不在的那个毗卢遮那佛，也等于是无在不在的释迦牟尼佛，也等于是无在不在的阿弥陀佛。那么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但是我们现在却是出众的很，我们却还没有是没有成佛。但是各位必须要自己了解，就那个大的本体来讲，那个毗卢遮那佛他叫大日如来，我们在整个佛像上它只是一个象征式的语言，象征语言你看到它的佛这个手印上这里有一个像阳光一样的一个圆的球，这个球体它就是这个毗卢遮那如来，其实它是法身佛，是无在不在的，所以我们不能够以具象啊来看如来。所以如果以色身来见我，以音声来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头我们都具足如来的光，具足如来的慧性，具足如来所有的如所从来那一部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被舍去，我们每一个人都被那大日如来所呵护。所以你说谁是主？世间主就是他。所以有一天我应邀去给这个天主教啊，他们这个夏令营啊，他们的一个教义的一个宣讲项，我有些朋友他们说郑老师你来给我们讲一堂课，我也就去了。可是讲完了以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怎么那么像天主教徒呢？他甚至于我的这个神父的朋友跟我讲，你应该来当神父才对啊。但是我告诉你，我在做比较宗教里头有些地方我只很亲切的领会到一件事情，只是语言上你不执着的话，你突破语言你会发现，其实天主教里头所讲的主那个 Lord跟我们这个地方讲的毗卢遮那如来是并不是那么样子的截然划分的。所以我讲完了这些观念的时候，大家都很惊喜，大家都觉得好像很亲切，看起来好像教法上并不是那么相同，原来我们通通都是主的一部分。所以各位，当你领略到自己原来是那个世间主的一部分，而你就是你的人世间你的这个生命的主人的时候，所以所有的有情众生都是主，所有的主后来形成一个共主，叫光光相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很开心才对。开心的是什么？开心不管你怎么样你不会被牺牲，不管怎么样啊，你跟任何人都是那个主的。如果用一个这个天主教的言辞的话，都是主的儿女，我们称为众生，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你应该开心的当你自己，在顺逆之间你要想着回向他，在顺逆之间你也要让他 就回上向下，你要回下向上，所以回向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一种修行过程。回己向人，因为我们你跟我之间看起来是不一样，彼此之间是不一样，一个不同的我，但是把这个我拿掉了以后，我们两个人都是属于他的，属于整体的那个宇宙主的一部分。一解释到如来谈到这里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不生不灭的如实的法性，这个无生即如来亦成法身，也就是你本来不生一切，那就是无所从来的那个法身啊。但诸凡愚啊，那么心莫二变，却常常就以为好像有一个真正的法身，我这个不是法身，不能了解面于真实。第二，如来不说堕文字法，如来并不是用文字啊，用定义来定义什么文字啊，有无不可得故，文字所说的表现的那些东西，没有办法真正掌握到我们所谓如来的那个实性。诸法啊，那么自离文字故，也就是说真正的法本身，文字只不过是一个描摹而已，所以诸法离文字故。那么真实法者呢，无异无别，不来不去，一切细论悉皆悉灭。那么实义者微妙极尽，是涅槃因，实义者多闻，那么多闻者善于义，那么非善于言说。最后是你要去了解那个义，而不是那个言说，所以佛也是透过很多种方法来描述那个意，而不是说他的文字要我们把它记诵下来。所以佛到最后怎么说，他说他说法49年，实际上他一句也没有说，就是指的是指我不希望弟子们会去执着在言说法，而是能够启发一个人心地真正的开朗，真正能够打开心结去啊，体会到这个如所从来，也看到那个无所从来的那个部分，真正参赞那个宇宙四祖妙言的那一部分。当一个人参赞成为四祖妙言的那一部分的时候，就进入了华藏世界。其实我们现在本身就是在华藏世界里头，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在华藏讲堂哦，而是我们的生活，每一个人本来就在华藏世界里头，这个娑婆世界是华藏世界里头，每一个人的心，每一个人的这个心的等次，虽然略有不同，有距离，但都属于华藏世界的一部分哦。而且这个华藏世界是这个香水海之外，香水海也许我们就应该解释说，它就是一个我们称为叫银河吧，这个银河或者是太阳系，我不太清楚。那个时候的香水海指的是什么？应该是指的一个银河系，那里面可能有很多的恒星系，而每一个恒星系里头又有他们的啊，这个一个小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头又有香水海，所以它是无量无边，往外延伸，也往内不断的啊延伸。是那样子的一种宇宙世界，这个宇宙的世界啊，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本体世界里头，那个本体不是用语言文字去描摹的，也不是用你的观念去了解的，而是有一天你的心真正能够接触到它，你跟它相应，这样才行的。那现在最后，我们就看到啊，这三段文字，佛常说无常。是指自信能生一切法，因为我们的佛性自己的那个跟如来同一个本质的那个量力的那个自信，它啊能生一切法，觉照一切境界，生一切智，故说无常。就这个本体来讲，可是外道说无常呢，却执着于境界啊，说啊这个种种的无常啊，却不能够证悟佛性及所流露的智慧。第二，佛说诸法非常非无常，是说如实法，是指智慧的大用而说的，也就是这一个光明的这个智慧，它既不是常，也不是无常，是就它的大用而讲。因为就实用来讲，如果你是常，它就不会变化；如果是无常啊，它就不可控制，所以它非常非无常，才能够真正可以变成 我们生活中创造人生幸福，寻找我们可依循的一些生活的种种的规范，就是从这里来啊。如实法者，不起分别，破二无我，离二取，即有无间，不生不灭，不增啊不减，无垢无尽，即如来的体性。它就是如此，正因为是如此，它可以演化一切。但是我们每一个各个不相知的自己，彼此之间，我们真的彼此能够互相了解的还相当有限，因为我们的那个觉性是被一个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事给牢牢的困住、困在里头。所以我们要能够真正产生他心通啊，那么还是不容易；要产生神足通不容易，要产生天眼通啊、天耳通更不容易。所谓的通的意思是没有障碍就可以了解，但我们很不容易啊。我们的障碍越多的人，对别人的了解就越少；我们的障碍越少的人，对别人的了解也就越多。我们的障碍越多的人，要去集会啊，气会啊，那个华藏世界的那个不生不灭的本体啊。障碍越多的人越困难，障碍越少的人就这个越容易。所以无常品呢，它只成本体世界和心的实相，并辨别了正法与外道的差别。那么透过意成身啊，所谓的意成身就是我们的心意意识去行六波罗蜜，去行十善业，创造了菩萨啊的这一个这个菩萨的体性啊。那么悟佛的体性就是从这条所谓意成身来。但是我们的意成身也可以去用十恶业变成意成身，但是那个意成身呢，就有可能变成地狱啊，变成这个意成身呢，那么恶业的意成身可以变成这个恶鬼，可以变成这个阿修罗，可以变成畜生道，它就是这个样子。明一切法无相，超越虚妄分别相啊，行实相的修持，进而啊，那么证自己内在的那一个永恒光明的智慧，来自于那个毗卢遮那如来的那个光明智慧。那么第四个，说智的体性及修持的要领，而事实上修行的最主要的要领是一个不起分别法，第二个呢就是解生命，是真正的它的要领。说如来正等觉的体性，名不生不灭的如实法性。那么本品演说如来体性啊，明修持的方要，知解生命之道，而证如来的实相的法门。这是这一品经，常无常品这品经它的一个真正啊这个精要之处。我们今天呢，把这个无常品这本经呢，我们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那下一次呢，我们来的时候就要讲再下去的那个那一品经，就是如来刹那，就是现象品这一品经啊。下一次我们再来谈啊。我们今天到这里圆满。